曾被誉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后被澄清是误传的中国共享单车业，在2018年年底进入寒冬。这种被标榜为共享经济典范的交通业发展模式，也在经历了2017年在中国的蓬勃发展，市面上有将近100个共享单车品牌后，一度还冲出亚洲，在欧洲、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留下了中国制造和推广创新的身影。但好景不长，事实上自去年底开始，共享单车虽然仍处发展高峰之际，就已经有山头林立的公司在大笔资金的行业投入中出现了资金链断裂、竞争不利而倒闭的现象。而在近日，行业先锋和现金所剩不多的曾经巨头 OFO 小黄车也近似陷入了他早已死亡的诸多竞争者的命运。截至12月19日中午， OFO 小黄车在线排队等待退押金的人数已经突破1119万人。这个曾经共享单车业首屈一指的企业，现在已成为了众人眼中押金退款不回的代表。按照 OFO 押金为99元或199元测算，该公司应退回的押金总额约在11亿至22亿元。若查询该公司的退款页面来看，可以看到押金的正常退款期限是15个工作日。因此，就算有信用的用户排在其他1019万讨资用户前，但这么一算，如果该公司将来还一直存在，仍还需要3年多的时间才能轮到退款。而在现实生活中， OFO 北京总部进行线下排队退押金的人也从该大楼的五楼排到大街上，超过1000人。有的用户干脆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自甘再做一次匪菜，放弃追款。此外，根据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于近日公布的消息显示，该法院现已向 OFO 小黄车的主体运营公司东峡大通北京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他的创始人戴威采取了多项限制消费措施，其中包括禁止这名曾帮助小黄车在数年内达到千万车辆、向全球20个国家、超过2亿用户提供了超过数十亿次出行服务的公司主管不得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办公等9种消费行为。这一消息也预示着小黄车除经济危机外，其所面临的法律危机也将逐步跟上来。观察者发现，中国主要城市大街上的小黄车数量和共享单车数量也在不断减少，城市角落外堆放废弃共享单车的所谓共享单车坟墓却在不断增加。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其落到今天如此地步呢？各方争论也有所不同。事实上，小黄车目前面临的退押金风潮的出现并不令人意外。自去年以来，共享单车作为行业在资本的裹挟下开始了融资补贴与投放竞赛，残酷的洗牌表明烧钱占地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不光 OFO 陷入严重资金危机，就连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摩拜单车也在不久前被曝光疑似挪用数十亿元押金填补资金缺口。对于以 OFO 小黄车为代表的共享单车业大幅衰败的原因，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了4点分析。他认为，毫无疑问，第一个原因是资金链发生断裂，而资金链之所以断裂，是因为资本不再热捧。他指出，由于摩拜和 OFO 的背后资金背景关系微妙，导致他们不能合并，再加上行业竞争压力大，大量单车随着时间的运用也进入了维修换车阶段，进一步增加了对资本的要求。此外，他还提出小黄车们的衰败与政策不无关系。中国多部委自去年8月联合出台了内容包括对共享单车限量及要求进一步规范行业的政策，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第三，也是在笔者看来作为关键的一点，作为共享经济典范的小黄车至今并未找到盈利的方向。除了收取新用户们的押金外，共享单车的盈利模式并不复杂。用户每骑行半小时，作为 OFO 可以收费1元钱。一天内同一辆单车利用率越高，投放单车规模越大，作为公司创始人的戴威获取的收入也越高，刨去各种运营成本，剩下的基本上都是净挣的。但显然在其大规模发展期间，这些收入是杯水车薪，变现难以维持。加上现在各地政策不允许车身做广告，让共享单车进退维谷，失去了造血的能力，新的资金进不来，自身也又无法实现盈利的能力，也迫使很多共享单车公司在破产前不得不动用用户押金触及行业底线。一旦用户发现无法退款，这一消息便会很快传出，形成舆论，产生雪崩效应，加速该公司的资金链断裂。同样就这一问题，12日20日晚有腾讯内部人士转发有关 OFO 的评论文章，题目为谁杀死了 OFO， 并引用文章内容 称，如果说 OFO 的成功是过去几年中国市场资本力量无往不胜的幻觉，那么 OFO 的溃败则是这种幻觉的破灭。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则在下面少有的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评论称 OFO 真正的死因在于一票否决权。这一观点也得到了欢聚时代董事长兼 CEO 李学凌的认同。李学凌解释称，目前在 OFO 董事会中，创始人戴威、阿里、滴滴、经纬都拥有一票否决权，五个一票否决权啥事都不会通过。很多创业公司不注意法律的设定，留下很多的法律漏洞，这样的情况对公司来说可能会造成致命的威胁。回到这一案例上， OFO 公司或是由于内耗错过了最佳与摩拜并购时机，戴威否决并购，2018年4月摩拜则宣布被美团收购， OFO 也就此失去了与该公司其竞争最大竞争对手合并的可能。感谢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